圣经是神的话，一方面它是最容易懂的，因为上帝希望我们认识他，如同父母希望儿女知道他在想什么，要他们做什么一样。神愿意我们了解他，所以透过语言，透过环境，透过我们的遭遇，甚至透过人类的历史，要向人说明他自己，彰显他自己，让人可以认识他。而这其中最主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就是圣经，因为它是写下来的，它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可以透过历世历代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去解释。所以圣经是我们认识神最好的途径，最容易明白神心意是透过圣经。但是最难懂的也是圣经，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神太大，我们太小，我们怎么容易认识他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涉及我们想不想认识他。有人说，我当然想认识神啊，当然盼望知道神对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常常想，真的是这样吗？人真的很想认识神吗？人真的很想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而我愿意做什么吗？我们很多时候，当别人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乐意；我们以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事实是神愿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可是一旦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可能知道他的圣洁，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的慈爱，神要我们效法他，神要我们像他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不容易了。神要把财富赐给我们，哪一个不要的？可是神要我们把我们以为是我们的财物跟别人分享，我看很多人就不愿意。如果神要别人原谅我们，我们愿意，可是神要我们原谅别人不一定不愿意，但是我们必须说不容易。神让我们在顺利当中成长，哪一个不愿意？可是神如果借着环境，借着苦难让我们做更大的成长，我们不见得愿意。所以要认识圣经真的不容易，按着我们的喜好或者我们里面有的私欲，我们不容易明白圣经。即便有的时候明白圣经，我们也不愿意照着遵行。所以要明白圣经，一方面是很容易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但另外一方面是不容易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在过去几次我们已经开始分享到读经的第一步，就是好好观察。如何好好观察神的话呢？我们说第一要心，每一次读好像没有读过一样，我们的心态是我们想认识他。我读这一次圣经的时候，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我读这一次圣经的时候，我想发现什么神的新的属性，我想知道神这一次要我更深的认识他什么。第二要念，好好观察一段圣经，你要把它读出来，读出来跟眼睛看文章完全不一样。第三要细，不要放过每一个字，不要放过每一个词，还有那个句子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表达，它先后的顺序，先讲这句话后讲这句话，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我们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观察出来的完全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如何好好观察的第四项，就是要久，不要来去匆匆。你要读懂一段经文所花的时间要够长。很多的时候我们打开一段圣经读完了，我们马上产生感觉说它是这个意思，你可能没有观察清楚，你可能是把你的想法读进去，你可能设身处地，你现在遇到什么事，你就读圣经，一读你就说，哦，这就是在说我。他很可能你所看到的表面实在是太肤浅的，所以你要花时间，时间要够长，不要只有15分钟读圣经。那如果你要读懂这一段在讲什么，你首先要观察准确，观察清楚。以我自己的经验，同一段圣经哦，你读到第30分钟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你读到45分钟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你时间在同一段上面 你所观察的越仔细，你可以透过时间的累积，让好多的东西连结起来，越来越清楚到底他在说什么。要好像有一段影片放出来，还是我们只是很模糊的说啊，这段圣经大概在说什么。我记得我在大学修读法律系的时候，我们一个学期有期中考跟期末考，一次所要考的科目五科或六科，加起来的总字数就跟圣经整本的总字数差不多。我那个时候在想，我考一次期中考所要研究的法律的字数就跟读一本圣经的字数差不多了。如果我每一次期中考或期末考所预备的东西就这么多，那圣经是神要让我们这一生使用的，而且不是给你一生我一生，是给我们所有人一生，那多丰富啊，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明白呢？因为这个缘故，要花够长的时间来明白，来认识，来观察，所以时间要久。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请各位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你已经把整个的故事的情节，那天所发展的进度已经有一个了解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你的脑子里面，你有没有看见撒该怎么样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你有没有看见耶稣怎么样经过那个地方？如果你再花更长的时间，你会发现时间越长，你那个影像就越清楚。好了，我们再来试试看。我请问，为什么撒该要爬上桑树呢？那可能你马上想到说，哦，有圣经讲到他很矮，他看不见。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矮的人就看不见呢？你说，哦，因为他被人挡住。那矮的人不能走到最前面来吗？他为什么不能走到最前面来？你说因为人多挤在那里了，那他是税吏长嘛，他可以跟别人说，哎，我是税吏长，我走到前排去。哪一个地方的地方首长要参观，或者是要去看游行，或者是要做什么，他们不站在第一排的。他为什么别人不让他站前面呢？你如果观察，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是太矮，是人多。你后来你再想，你再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可能更主要的理由是别人不让他站前面。如果以犹太人当时的背景来说，这个税吏长可是位高权重，可能是犹太人可以在罗马帝国当官当到最高的了，那为什么不能站最前面呢？可见这个人可能是人见人厌，不是人见人爱。他矮人多，别人不让他看，怎么办呢？他爬到桑树上面去了。如果你观察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爬树是有目的的，他想看，他有一个意图。有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什么东西，太多人了，算了，不看。可是他不是，他不仅是一个人见人厌的人，而且他有一个意图，想要做一件事情。他不容易被环境的困难所打败，他反而要创造那一个机会。那这跟他的个性很有关系，难怪他会做税吏长。做税吏长是犹太人向罗马人效忠，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这个人他要多强的心智啊，他要得罪多少人啊。可见这个人他有一个意图要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做到。到了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圣经上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他又很容易被耶稣说服了，他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吗？他不是个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吗？他为什么就很快地就下来了呢？他为什么就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呢？我们现在不解释他，我们常常说稍嫌速断。为什么？因为你的观察不够清楚。你解释的准确不准确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你根本没有观察到，你怎么解释得到呢？如果你观察的越多， 你可能解释准确的可能性就越高，你的解释就越发的合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5-21节，保罗替以弗所教会的人祷告。如果我们有够多的时间观察，然后我们来想一想这一个词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可能整个的想法就变了。19节，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的能力有多大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里提到有一个能力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神向我们所显出来的能力，而且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我们读过去的时候，我们说哦，上帝的能力真浩大。你多花一点点时间想一想，是什么能力呢？他显给我们的能力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能力有很多评量的标准，近几年来的人类有一个发现那个能力浩大的，就是两架飞机撞进美国纽约市双子星大厦的那一个画面，整个大楼像融化了一样。那个能力大不大？能力大，那个是摧毁的能力。事后呢，他们就要建造，重新起造这个大楼。建造的能力是一种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大不大？大。我再问，是叫花枯萎的能力大，还是叫花开的能力大，还是叫花从枯萎的这一颗花再重新开花，哪一个能力大？比这个能力大的还有，就是叫人死的能力。我们叫一个人死，你需要你的能力哦。可是生一个人下来需要更大的能力，对不对？10月怀胎，他要有够多的养分，这个孩子生下来。可是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呢？你看过死人没有？已经死了，你叫他活过来，你需要多少能力？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信徒的祷告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如果你时间够长，你观察，这个叫做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讲只讲一件事情，你花的时间要够长，要够久，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如果你观察不仔细，当然你就没办法做正确的解释。